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最近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有关于旧约当中的人物犹大的故事。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停留在了犹大给他玛的承诺上，他的两个儿子尔跟俄南接连死去，家里呢只剩下了小儿子示拉。犹大对儿媳他玛说呀，你回父亲家里去守寡，等我儿子示拉长大。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安排，也像是保护，但是创世纪38章把犹大心里边的真实顾虑告诉给我们，恐怕示拉也死，像他两个哥哥一样。犹大嘴上呢让他妈等待，心里呢却不愿意让示拉去承担这份责任。他把一个没有期限的承诺交给了他妈，也把自己的恐惧藏在了承诺之后。时间继续往前走，示拉已经长大，他玛仍然被留在了父亲家中，他没有得到丈夫，也没有得到后代，没有办法自由开始另一段生活。犹大没有公开拒绝他，只是呢一直在拖延着他。其实很多亏欠呢就是这样藏起来的，他们没有激烈的争吵，也没有正式的决裂，没有当众的说出真相。掌握主动权的人照常生活，但是被亏欠的人留在原地等待。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问题，甚至呢会觉得一切都有安排，只有那个等不到承诺的人才知道，沉默同样会伤人，拖延呢也会夺走一个人的岁月。我们进入创世纪38章最尖锐的一段，犹大隐藏的失信会在一连串的意外当中被带到阳光之下。他会先站在审判者的位置上，严厉地处理别人的罪，接着呢，三件属于他的信物会被摆在他的面前，最后他必须决定自己还要不要继续的去遮掩。创世纪38章最尖锐的这段经文呢，经常会被简单的讲成是一场桃色丑闻，可是圣经呢，把它安排在了犹大生命的转折处，这个重点呢，远远超过单一的失败。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人怎么样把自己的问题给合理化，又怎样呢用高标准去审判别人，也让我们看到当真相击穿了体面以后，羞耻呢可以把人推向更深的躲藏，也可以成为认罪的入口。我们很少害怕自己完全无能，因为这件事几乎也不存在，而我们真正害怕的呢是被别人发现自己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可靠，那么正直，那么有控制能力。我们愿意谈压力，愿意谈环境，愿意谈别人怎么样亏欠自己，但是很少呢会安静地说呀，问题在我，我做错了。而犹大在那一刻呢，也许离我们并没有那么远。创世纪38章12节说，过了许久，犹大的妻子，也就是舒雅的女儿死了。犹大得了安慰以后，就和朋友希拉上亭拿去，到剪羊毛的人那里。有人告诉他玛，你的公公上亭拿剪羊毛去了。14节接着说，他玛见示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她为妻，就脱了她做寡妇的衣裳，用帕子蒙着脸，又遮住身体，坐在亭拿路上的伊拿印城门口。这里呢，经文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他玛行动的背景。示拉呢已经长大了，犹大呢并没有把他给示拉。犹大的失信已经从一时的拖延变成了长期的事实。他玛看见如果继续这么等呢，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处境。于是呢，他脱下寡妇的衣裳，蒙住脸，坐在犹大将要经过的路上。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要保持谨慎，圣经忠实地记录了他玛的计划，并不等于要求我们今天呢可以模仿他的手段。他用了伪装，也让犹大呢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跟他发生了关系。 那这些细节呢，带着真实的道德张力，我们既不需要把他塑造成一个毫无瑕疵的人，也不应该呢忽略他长期所遭受的不公。在这个家族里，有权决定的人没有履行责任，缺少权力的人呢，只能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去寻找出路。塔玛的行动非常令人不安，犹大的失信呢，当然也不能够轻轻的被带过。罪已经进入到了家庭制度、权力关系和人的欲望。经文在复杂当中追问，谁没有履行责任呢？谁在享受权力的时候亏欠了别人？谁愿意在事情暴露以后去承认真相呢？犹大看见了蒙着脸的塔玛，以为她是妓女。经文说，他转到塔玛那里对他说，来吧，让我与你同寝。他并不知道眼前的人呢是自己的儿媳。这一幕暴露了犹大另一个问题，他对自己的欲望非常宽容，但是呢，对塔玛的名分异常的严苛。他可以让塔玛一直守寡，自己呢却在路上寻求一段没有任何责任的关系。他要求塔玛呀承受家族制度带来的限制，而自己呢却绕开了婚约跟责任，满足当下的需要。这个呢正是自我欺骗常见的样子。人很少直接告诉自己我愿意作恶，我们更习惯说呢，诶，我就是压力太大，我孤单，我没有伤害谁。解释越来越多，良心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小。到最后呢，一个人仍然认为自己大体上是正直的，只不过呢是在小事上失控了一块。那塔玛问犹大，你要与我同寝，把什么给我？犹大答应从山羊群里取一只山羊羔给他。塔玛继续问，在未送以前，你愿意给我一个当头吗？犹大问要什么，他说，你的印，你的袋子和你手里的杖。这三样东西啊，有非常强的个人识别性。印呢，可以用来确认身份跟交易。袋子呢，可能是悬挂印章的绳带。杖也属于特定的主人。他们放在一起啊，像一组没有办法轻易否认的签名。塔玛要的呢，可不是普通的财物，他要的是能够确认对方的凭据。犹大把这些东西交给他，与他同寝。后来呢，塔玛离开，摘下帕子，仍旧穿上寡妇的衣裳。犹大以为自己正在进行一笔隐秘、短暂、可以快速结束的交易，他付出的是以后可以赎回的抵押物。双方随后各自离开。在他的理解里，这件事儿绝对不会影响名声，不可能留下长期的后果。但是他交出去的恰恰是最能够代表自己身份的东西。我们想隐藏一件事的时候呢，通常会高估自己的控制力。我们以为没人看见，记录删掉，大家不再提，事情就过了。可是罪的痕迹呢，也存在于关系的变化、性格的扭曲跟良心的麻木当中。一个人为了守住秘密，需要不断的编出新的解释，也要压住别人的提问。犹大当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觉得交易结束，那么接下来呢，把羊羔送过去换回信物，就可以继续上路了。创世纪38:20说，犹大托朋友送羊羔去，要从那女人手里取回当头，也就是呢他留下的这些东西，但是呢却找不到这个女人。希拉问当地人，伊拿印路旁边的庙妓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这里没有庙妓。希拉回去告诉犹大，没有找到那女人。当地人也说，那里没有这样的人。经文在这里边呢，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称呼。犹大起初呢，把塔玛看作是一般的妓女，而希拉询问的时候呢，用了跟庙妓或是被分别出来的女人相关的称呼。学者对于这些词的含义呢，没有具体的讨论，我们也没有办法补出经文没有交代的一些仪式。但是呢，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希拉找不到那个人。犹大的反应非常值得注意，他说，我把这羊羔送去了，只是你没有找着他，任凭他拿去吧，免得我们被羞辱。犹大此刻感到的是丢脸的风险，他还没有显出对于罪的认识。他想结束这件事儿，因为继续追查呢，就损害自己的形象。他没有回头问自己说，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我在儿媳的事情上拖延，又在自己的事情上放纵，这两件事之间会不会有关系呢？ 丢脸跟认罪啊很容易绑在一起。一个人被发现以后，脸红、失眠、焦虑，不等于真的悔改了。他痛苦的呢是心中仍然可能是我的名声怎么办，别人怎么看我，怎么样让这件事赶紧过去呢？真实的认罪呢会把目光转向神，也会转向被伤害的人。他会问，我违背了什么？我亏欠了谁？我的行为给别人带来了怎样的后果？我需要停止做什么？我要承认什么？要承担什么？三个月以后，有人告诉犹大，你的儿媳他玛做了妓女，且因行淫有了身孕。犹大的回答极其迅速，让他出来，把他烧了。刚刚呢还担心自己因为寻找妓女而遭到羞辱的犹大，现在站在了道德审判者的位置。他没有调查，没有询问，也没有想到自己三个月前做过什么。他听到他玛怀孕，立刻发出了严厉的处置命令。关于烧了具体指向怎样的刑罚，以及当时的犹大依据什么家族权柄做出判断，解释的人呢有不一样的看法。创世纪的重点非常清楚，就是犹大对他玛表现出了惊人的严厉。他自己的失信呢没有解决，自己的行为刚刚发生，却能够在听见别人犯错之后，哎，立刻恢复了正义感。这就是双重标准最危险的地方。它让人呢对别人的罪保持敏锐，对自己的罪保持模糊。双重标准不一定来自于知识不足。犹大呢显然知道这些行为啊应该被定罪。他的问题在于，他把标准呢当成是一束只照亮别人的光，别人站在光下，他负责判断，我自己呢躲在暗处负责解释。很多人努力地维持着我是家里边最清醒的人，我在团队里呢是最负责任的人这样的身份，那别人指出问题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整个身份受到了威胁，所以马上的去辩解，去反击，或者呢是翻对方的旧账。因为呢只要证明对方也有错，我们好像就不用再面对自己的错了。但是圣经里的罪没有办法通过比较就变小，别人的问题更严重也不会使我自己的亏欠消失。犹大可以指出他玛的行为有问题，可是呢他没有把示拉给他玛的事实依然存在。他可以强调家族的名誉受损，可是他交出去的印袋子还有账依旧存在。他可以命令人把他拉出来，可是那场审判呢很快就会转向自己。人越急着把别人绊倒在审判台前，越有可能没有看见自己呢也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他玛在被拉出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大声争辩，也没有把所有的经过公开陈述。他请人把信物送给犹大，说这些东西是谁的，我就是从谁怀了孕，请你认一认这印子、袋子和账都是谁的呢？其实这个写法已经很有戏剧性了，请你认一认这句话在创世纪当中出现过。多年前呢，犹大和他兄弟们把约瑟的彩衣染上了羊血拿给父亲雅各，他们说，我们捡了这个，请认一认是你儿子的外衣不是。那回啊，犹大站在制造假象的人中间，让父亲辨认一件带来巨大痛苦的证物。到了38章呢，他玛把证物送到了犹大面前，说的话也是，请你认一认。经文当中呢，没有直接解释这两句话的关联，但是故事当中的叙事呼应非常的明显。曾经用证物掩盖真相的人，如今要借着证物去面对真相。曾经让父亲陷入到哀痛的人，如今自己呢也被交出的物件逼到没有办法躲藏，因为印、袋子还有账全都是犹大自己的。他可以否认，可以指责他玛设局，也可以呢利用地位把消息给压下去。从人的经验看呢，他仍然有很多方法去保护自己，权力越大越容易把责任呢推给处境更弱的人。所以犹大接下来的那句话很宝贵，不在于呢他已经把所有的事儿都给修复完成了，宝贵之处在于他终于停止了遮盖。 创世纪38:26说，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这句话呢，我们要仔细理解，他比我更有义，并不表示他玛所采取的每个手段都成为了道德典范。犹大是在比较两个人在这场事件当中的责任。他承认他玛的行动呢，发生在自己长期失信的背景下，他寻求家族后裔，而他呢，明知责任所在，却没有把示拉给他。犹大终于把问题的中心从他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他没有说他没有错，没有说我这样做呢是因为我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我实在害怕。说的呢也不是说，哎呀，当时情况复杂，你们不能只看结果。他指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实，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施拉。我们回到现实，我脾气不好仍然可能是一个性格描述。我昨天在孩子面前羞辱了你，我用声音跟身份压制了你，这才开始接触到事实。我最近太忙忽略了家里，听起来容易被原谅，我应该陪你去医院，后来呢，为了一个可以推掉的饭局失约了，并且没有道歉，这让责任变得清楚。我们都有问题，有的时候呢符合复杂关系的现实，但是这句话呢也容易成为逃避。在这件事上我撒谎了，我把责任推给你，我让你独自承担后果，这样的承认才会打开修复的门。犹大终于说出了属于他的那一部分，他不再躲在丧子之痛后边，不再躲在父亲权柄的后面，也不再躲在对于他玛的道德判断后边，他承认是自己没有履行承诺。经文接着说，从此犹大不再与他同寝了，他停止了这段月季的关系。圣经呢也没有记录他如何补偿他玛，也没有描写一场完整的悔改仪式，因此呢我们不宜把26说成是犹大已经成熟的证明。这更像是一个关键的开口，就是一个长期靠逃避和自保生活的人第一次在真相面前承认责任在我。后来便雅悯面临危险，犹大会主动担保，愿意用自己的自由换弟弟回到父亲身边。那个时候呢，认罪开启的改变才显出更完整的果子。所谓的悔改包含了转离罪归向神，他超越了情绪上的后悔，也超越了被揭穿之后的难堪。一个人可以很羞愧，但是呢仍然只想恢复形象，他也可以流很多泪，但是呢继续用同样的方式生活。真正的回转会带来方向的变化，人开始停止原来的恶，承认责任，接受真理对自己的判断，并且呢在后续的生活当中结出相称的果子。羞耻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复杂，从创世纪3开始，人犯罪以后感到赤裸，想要遮盖又躲避神的面。堕落以后的人呢常用许多方式去遮掩自己，否认、淡化、辩解、责怪、比较。我们以为啊只要证明自己没有那么坏，羞耻感就会消失，但是结果呢往往是反着的。越是用谎言遮盖，人越害怕真相，越是维护体面，人越受体面的辖制。所以羞耻本身不会自动医治人，它可能呢让人觉得我做错了一件事儿，也可能变成我整个人毫无价值。那么后一种声音会把人拖向绝望，福音的光照不纵容罪，也不把人钉在失败上，神让人诚实地面对罪，为悔改的人打开了赦免和更新的道路。所以当隐藏的事被显明，我们需要分辨两种声音。控告的声音说，你已经彻底完了，赶快躲起来，千万不要让更多人知道。真理的声音说，停止躲藏，承认你所做的，来到神面前，也要来到需要面对的人面前。你不可以改写过去，你却可以从今天开始停止继续伤害。控告呢，会让人看到自己有多丢脸，而真理呢，让人看见神有多圣洁，自己亏欠了谁，也看见恩典仍然呼召罪人回转。对于很多人来说，最难跨过的关口是放下我必须一直正确的执念。我们被教导要坚强，要解决问题，要成为依靠， 久而久之呢，就把承认错误理解成了失去权威。于是呢，我们宁愿冷战、解释、反复证明自己，也不愿意去承认错误。如果你正在面对一件隐藏很久的事，这段经文给了我们几条非常具体的路。第一呢，是停止只处理被发现的风险。犹大最初呢想找回信物，重点呢是避免受到羞辱。今天的人呢也很容易只做危机管理，删除证据，统一说法，安抚情绪，然后让事情呢尽快平息。真正需要处理的其实是那件事本身，是它背后的欲望、诚信、失信和伤害。那风险消失了呢，并不代表罪已经被对付了。第二，准确说出自己做了什么，少用如果让你很不舒服，我很抱歉这样的句子，把重点呢放在对方的感受，好像问题呢只是他太敏感了。也少用当时我没有办法来结束谈话。处境可以解释压力，但是不能取消责任。我们需要像犹大一样指出自己的具体亏欠，我没有兑现承诺，我说了谎，我利用了权力，我把应当承担的后果交给了你。第三，让行为与认罪相称。犹大承认以后不再与他玛同寝，对我们今天来说呢，这可能意味着结束一段越界的关系，交出隐秘账户的控制权，偿还亏欠，接受监督，离开容易持续引发犯罪的环境，主动寻求辅导。如果一句我错了后面没有任何方向的转变，它很容易呢成为下一次循环的开场白。第四，把自己带回到神面前。人的罪首先得罪神，也真实伤害到别人。基督徒认罪的时候呢，不是要靠自我的羞辱换取赦免，也不能用神已经赦免我了就绕开人的责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承认他对罪的判断真实，也相信他的恩典足以接住悔改的人。蒙赦免不会让责任消失，蒙赦免会给人力量去承担责任，不再靠遮羞布去维持生活。那这里，如果你是那个被长期亏欠的人，他玛的故事呢，不是要求你要无限期的等待，也不是要求你呢把伤害说成是没有发生。你可以说出事实，寻求帮助，建立必要的界限。如果你正处在暴力胁迫或者是其他的危险关系当中，保护安全和寻求专业的援助非常的必要。顺服人不等于是帮助伤害者继续隐藏。创世纪38章最后记载，他玛生下双胞胎法勒斯和谢拉。生产时呢，一只孩子先伸出手，收生婆用红线系在他手上，他又把手缩回去。另一个孩子呢，反而先出生，因此得名法勒斯，还有冲破和突破的意思。这个结尾呢就很奇特了，一个充满了死亡、失信、伪装和羞耻的家庭故事，最后呢仍然有生命出生。后来法勒斯会进入大卫的家谱，也进入马太福音所记载的耶稣的家谱。他玛的名字没有被圣经抹掉，这段令人难堪的历史也没有被救赎的故事删除。那这一点呢，不是说鼓励我们轻看罪，恰恰相反，它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能够进入人最不愿意提起的那部分。神没有称恶为善，也没有假装伤害从来没有发生，他在破碎的历史当中继续工作，使人的失败没有办法终止他的信使。犹大的生命转折也从一句诚实的话开始，他比我更有义，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他没有因此立刻就成为了一个成熟的领袖，所有的后果呢没有瞬间的消失，但是他终于停止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终于承认自己也是需要被审判、被怜悯、被改变的人。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看见男人最致命的软肋常常藏在我不能丢脸这句话之后，为了保住脸面，人会淡化事实，会严厉对待别人，切断提醒自己的关系，甚至呢牺牲最亲近的人。可是当一个人愿意放下自我保护， 承认自己的亏欠，羞耻就不必成为生命的终点，它可以成为遮盖被掀起的那一刻，也可以成为人生重新走向光明的起点。在下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离开创世纪38章，进入到多年以后的埃及当中的危机。那个时候的犹大已经面对过自己的失信，也承认过自己的责任。饥荒来到，便雅悯被扣，父亲雅各可能再次失去爱子。年轻时的犹大曾经牺牲约瑟保全自己，而多年后的犹大呢，却站出来说愿意替便雅悯留下做奴仆。我们会看见真正的悔改怎样从我错了走到让我来承担，那是犹大生命最强烈的反转，也是男人担当最真实的样子。愿神赐给我们愿意面对真相的勇气，也赐给我们在真相当中转向他的信心。好，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男行客，我是星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重新又真挚。